几张哈。在新约的98页，好，我们再来先来读一下第11节哈，98页第11节，17章11节。好，我们一起开口：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好，然后我们再读第17章，我们从20节开始读哈，读到23节，好不好？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里边，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我们一起做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啊，今天亲自来喂养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中，主啊，能够认识你，更多的能够来明白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到你这个活水的泉源。主啊，让我们在那里能够来大口的来喝你的活水的你的生命的活水。主啊，好让我们灵魂体都完完全全的饱足。主啊，让我们没有干渴，让我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赞美，充满了灵魂里边的满足，充满了各样的医治我们。主啊，愿你来医治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灵魂体全然饱足。主啊，求你来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哈，很高兴看到大家哈，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回来哈，我们感谢主。那这里边呢，今天想讲一个就是合一的一个条件，或者是合一的根基。那主耶稣在这里第一段经文讲了，他说让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然后呢，第二段的经文呢，主耶稣又讲了一句，他说：“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也就是说呢，那这段的经文里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你看，所以你看那个这个主耶稣这个创造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主耶稣也在那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然后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当主耶稣开始这个救赎的工作的时候，天父在上边讲，这是我的爱子，然后主耶稣在那里受洗，然后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是完完全全合一的。那他希望主耶稣的这个大祭司的祷告，他希望神的儿女也是合一的，但是这个合一就是像三位一体的神一样合一的。我们这个学讲神学的时候呢，就讲的就是说呢，什么是位格哈，三位一体的这个位格呢，就是有一个独立的情感意志，还有他的思想，还有一个独立的自我的意识。所以说呢，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位格的。为什么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就是说让你和1000万人、1亿人、10亿人、100亿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的那个自我意识是独一的。你永远是你，你不可能和剩下的那100亿个人混为一谈的。所以你的位格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位格。所以圣父有圣父的位格，圣子有圣子的位格，圣灵有圣灵的位格，他这个位格是一个独特的一个自我的意识。然后同时他的情感意志，因着这个自我的他的情感意志，还有他的思想都是独特的。那所以因为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位格的人，我们的情感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自我意识都是独一的，所以 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意志，不同的意愿，不同的这个关系的模式。所以这个是一个当我弹钢琴的时候一直没有意识到的一件事情哈。因为弹钢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手怎么动琴就会怎么动，对不对？当你手怎么动琴不怎么动的时候，那个琴是坏了。所以你要换一个琴，如果它是一个好琴，是一个新琴，那越好的琴就是你手越怎么动它越会怎么样跟着，它是非常敏感的，你手只要有稍微的一丝一毫的一个变化，那个琴马上就会反应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好的琴。所以我们也要了解，就是说一个精密的仪器，就是它对你的手的这个微妙的那东西是非常敏感的，这个叫好。但是呢这个弹琴我发现，这个我当我结婚了以后发现，哎呀，这个位格这个东西啊真是一个大问题。就是他那个情感意志，他的思想，他的愿望，他的感受，他的看法，他的独立的那个自我，都是特殊的，特别的，独一的。所以每一件事情都会产生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愿望，不同的回馈，不同的梦想，或者是不同的计划，不同的自我。所以这个东西马上就会谈到一个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合一的问题，合而为一。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哈都是有一个不同的，所以你会发现哈，在一个民主的时代里边，民主的体制里边，当你看一个人的时候，你看这个一篇文章，你看底下那个评论的时候，哎呀，那每一个人的评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都是在表达他的意见，表达他的思想，表达他的感受，表达他的看法，表达他的角度，表达他里边的怨气，表达他里边的爱恨情仇，所有的表达都在里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在一个民主的框架里边，即使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总统，他也可能有许许多多的人天天以骂他为乐。所以你要了解的就是这个问题都跟神造我们的时候跟我们的位格是有关系的。我们的位格是一个独立的情感意志思想，独立的一个自我，所以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独立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讲到，就是说合一这个东西是非常难的。所以他在这个大祭司的祷告里边，他讲了很多次的合而为一。然后呢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主耶稣讲，他说像我们合而为一。那么我们要了解，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是有他独立的情感意志和思想，他有他独立的自我的，他有他独立的看法，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感受，有他所有的独立的东西。那圣子又有圣子完全独立的思想、情感、意志，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感受，有他的自己的所有独立的这些东西。圣灵也是同样。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他就讲到，他说你让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也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是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虽然他们有独立的情感意志思想，独立的自我，独立的自己的感受，但是他们是完完全全合而为一。那这个合一是怎么达到的？对，我们大家都了解哈，夫妻之间最难的就是合一了，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合一了。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情的看法意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个合一的这个东西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集体里边，神说要达成合一，这个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好，合一是最美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了解到哈，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
那个为什么会这么合？有很多的原因。我们先看第一个原因哈，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啊，腓立比书第二章在175页，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从2章第5节开始看哈，2章第5节175页，新约175页，我们一起来读哈。2章第5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这里讲到三位一体的神为什么如此的合一，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他说呢，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他是与神同等的。你看这地方讲的，他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就是他与天父、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同尊、同荣、同等、同职、同行，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但是呢，耶稣基督并没有以他与天父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不能够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首先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跟你合一？这个就是，那为什么你不能跟我合一啊？或者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你不能听我的？那这个东西都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讲到主耶稣在这里讲的特别重要的，他说呢，他不是因为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也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这个圣子他可以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要顺服？为什么我要道成肉身？为什么他没有这个？他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这个讲到，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他是一个虚己的心。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原因，有一个原因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位圣子他是一个完全虚己的一位圣子，所以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呢，存心顺服，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就将他高举，让一切在天上的、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第二段经，还是回到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我们回到第15章。第15章在97页，第15章哈，97页第15章，我们从第26节来看哈，第26节来看啊，我们一起来读26节，读到27节哈。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16章的第14节，我们从13节开始读哈，一起读。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将 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你看这里讲到就是说呢，圣灵来，他甚至都没有一个名字，这个保惠师不是名字，保惠师是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职分哈，保惠师 counselor。 然后呢主耶稣在这讲，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那你看这个东西就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圣灵他不是一个虚己的一个灵，他也可以问，你看我们都是同等的，同尊同荣同名同等同职，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为什么我要被你差？那这个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为什么差了以后呢，他说呢，我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说我的工作是要为主做见证。然后底下呢又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呢第十四节他说他要荣耀我，也就是说圣灵来他是一个虚己的灵，他一直都是在荣耀基督，然后呢是为了把基督为了见证基督，然后呢他是要荣耀基督，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你可以看到圣子是一个虚己的，他完全听圣父的差遣，然后来到人间成为最卑微的，他没有因为他与圣父同等为强夺。然后圣灵也是他完全的被主耶稣差遣到世上来，然后他所有的工作都是荣耀基督，见证基督，高举基督。所以你是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主耶稣讲他们要合一，像我们合一，合一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虚己，虚己。所以你看那个夫妻之间好，有的时候不合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虚己，对不对？太太就说我凭什么听你的，你看这句话一出来你就知道，我因为我和你是同等的，对不对？这个我凭什么听你的，那这一讲出来的话你就知道这是没有虚己的一句话，对吧？丈夫也是同样的，我凭什么要这样，那这个都是就是说谈到了我们的这个己的问题。就是说合一特别谈到了一个因为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同职同等同尊同荣，然后从永远到永远是，所以在这个虚己里边，在这个虚己里边，荣耀另外一位，高举另外一位，顺服另外一位的里边，产生了三位一体完全的合一。所以这个我们讲到合一的一个根基或者合一的条件的时候，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如果生命里边没有虚己，我们很难合一的，夫妻之间也很难合一的。所以虚己是一个，就是说我们不以我们和另外一位是同等的为强夺，我们愿意虚己，我们愿意受他的差遣，我们愿意来尊荣他，我们愿意来见证他，这成为三位一体合一的一个根基。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边有没有一个我和他是同等的，但是我愿意虚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愿意被差遣来到人间成为最屈辱的最卑下的，死在十字架上，我愿不愿意这样做？那圣灵也是一个虚己的，他愿意被差遣，他愿意去荣耀另外一位，他愿意去见证另外一位。所以这个是整个合一的一个我们要讲合一的一个根基哈。所以我们在不管是在家庭里边，不管是在这个教会里边，不管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边，我们 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要虚己，要学习这个愿意来被差，愿意来顺从另外一位，来产生这个合一。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哈。所以这个保罗也在以弗所书，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也就是说，圣灵是一位合而为一的灵。那为什么合而为灵？因为它是一个虚己的灵，他不高举自己，他不彰显自己，他不荣耀自己，而他高举的，他彰显的，他见证的，他荣耀的，都是这位基督。他要把基督成形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他要让每一个人去信靠基督，他要每一个人去承认基督，他要每一个人去跟随基督，他要每一个人去效法基督，所有的东西都是影像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虚己的灵，这个就是带来一个合一的一件事情。所以合一的根基，我相信啊，是虚己。我们需要学习来虚己的这个事情哈，虚己。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哈，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七章，我们看一下第七章哈。在新约的第五页哈，第五页，新约第五页，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章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一节哈，第一节读过去这段。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见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那这一段经文呢，主要是在讲，就是说不要论断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论断？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会论断？你有没有论断过？啊？有谁没论断过？能不能举一下手？我们肯定都论断过哈。这个是，但是主耶稣说，只不过论断的多少，这个我知道我是常常论断别人的哈。这个特别是我们家的那位，我特别喜欢论断他，你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是嘴上论断，有的时候是心理论断。大家有没有知道？不知道？你有的时候是嘴上论断，有的时候是心理论断。心里面没说出来，但是心里面一直在论断。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做很不合适啊。这个心里面一直论断哈。这个我们都很喜欢论断人，但是呢这个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我们没有虚己，我们没有谦虚的这个生命哈。就是当我们有谦虚的生命的时候，我觉得才有可能合一。这个谦虚的生命哈，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谦虚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论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一个谦虚的人，他常常看到的都不是别人的错，他常常看到的都是自己的错。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讲，什么叫做谦虚，什么叫做虚己呢？他说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也就是说，当我们论断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看自己比别人强，所以我们会论断。当你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你学都来不及，你不会去论断的。
那论断的生命是最破坏合一的，也就是说论断的生命是一个没有舍己的，没有虚己的生命。论断的生命是一个骄傲的生命，它不是一个谦虚的生命，而谦虚会带来合一。所以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一个我们能够逃脱这个论断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这讲啊，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学习一个谦卑的生命，就是我们和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习一个谦卑的生命。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怎么能够学习这件，主耶稣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大家有没有想过梁木有多大？有没有想过梁木有多大？你知道梁木就是这个房子上面的这个梁木哈，这个梁木有多大？那它和这个刺的比例是有多少？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儿？和这个刺的比例？那我不知道他这里讲的刺有多小的刺哈，但是我那个车上哈是放了很多牙签儿。你知道我这一小盒的牙签啊，有的时候就是好几百根。如果那个刺只是牙签的话，这是好几百根，这么小的一个一百根，那一个梁木，你说能够做多少根牙签？那一个梁木，我估计哈，说不定能造几十万根牙签。也就是说，主在这里讲到了一个问题，让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去批评别人的时候，你要先批评自己几十万次。就是你要学习这个谦虚，学习虚己，学习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主耶稣讲的就是你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你才会是一个真正正常的一个人。我们常常是看到的别人的眼中的一颗刺，但是我们眼中，主耶稣说你眼中有一个梁木，也就是说你自己的问题是像梁木那么多，你要在主的面前先要对付这个梁木这么多的问题，你才去批评另外一个人他眼中的刺。哎呦，那这个是非常，所以说什么叫做在神眼中的谦虚和谦卑呢？就是不断的在神的光中看到自己的问题，不断的在神的光中看到自己的罪，不断的在神的光中看到自己的亏欠，不断的在神的光中看到自己的败坏，不断的在神的光中看到自己的污秽，不断的在神的光中看到自己的骄傲，自己的邪恶。当你在神面前认罪几十万次以后，那个比例才是正确的。神让我们谦卑谦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是这样的一个比例。什么叫做能够带来合一的一个谦虚的一个虚己的态度，就是不断的在上帝的光中看到自己的问题，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亏欠，看到自己的这个污秽，看到自己的骄傲，看到自己的这个问题，而不是看到是别人的问题。这个是带来合一的一个生命。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永远的是在认自己的罪，你永远觉得自己亏欠别人，你永远觉得自己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永远看到的是自己的亏欠，自己的污秽，自己的败坏，自己的骄傲，自己的问题。在主的面前不断的悔改认罪，
这个是主耶稣讲的是一个对的生命，是一个虚己的神所拥有的一个虚己的一个生命。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改的，什么是谦虚，什么是谦卑。他是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先看到我们眼中的那个梁木，那个梁木有多大呢？跟那个刺比起来，那可能是几十万或者是上百万比一的那个比例。我们不断地看到自己的败坏，自己的失败，自己的亏欠，自己的污秽，自己的失败。而一个骄傲的人常常都是看到别人的失败，都是指头指责别人的，你不对，你亏欠，你有这个问题，你有那个问题，那个是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不合一的一个因素。弟兄姐妹，我们要先学习这件事情，不断的降服在主的面前，不断的更深的求主来光照我们生命里边的败坏，我们的问题，不断的求主来光照我们生命里边那些骄傲带给我们的眼瞎。我们不断的在主面前不断的来悔改自己。所以当每一个人我们在主面前伏在主的面前，看到都是自己的败坏，自己的污秽，自己的亏欠，自己的，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进入到谦卑，进入到谦虚，进入到舍己，进入到虚己里边。接着你会发现就带来我们人际关系里边的许多的好。你不会觉得每天都怒气填胸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来改的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需要来改的。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好，第二十章，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对不起，对，二十章，是十九页，新约的十九页，第二十章，我们从二十节好来一起读到二十八节。好，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骄傲的第二个特征好，就是我们很喜欢为大，很喜欢为首，很喜欢我说了算。那这个是一个在家庭里边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哈，一个特征。所以夫妻之间哈，一进门都是看，哎呦，他多亏欠我，对不对？这个他这个也没做，那个也没做，这个多亏欠我。所以我们常常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在主的光中看到我们的亏欠，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污秽，我们的这个问题，我们的罪，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论断，我们的败坏，我们在主面前对付几十万次这样的比例，我们再来在爱心里边来劝告我们的配偶。那第二件事情呢，骄傲的生命是一个非常喜欢为大为首，这个喜欢拿权，喜欢我说了算，我说的对，要证明我是对的，证明这个家里边我说了算。这样一个生命是一个这个是一个骄傲的一个生命。
所以主耶稣说，在世界上有大臣操权管束你们，但是在神的国里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克服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喜欢争，很喜欢争，我是赢的。你看奥林匹克，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输，对不对？任何的比赛都要赢，都要争大，都要争啊，谁最厉害，争谁最聪明，争谁最这个有本事，谁钢琴弹得最好，这个都是我们里边的这个骄傲。我们喜欢做头，我们喜欢争大。但是主在这里讲的就是说，真正合一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愿意不争大，不做头，愿意谦卑下来去服侍别人，愿意不证明自己是强悍的，不证明自己是对的，不证明自己是说了算的，不证明这个家里边我当家的。这个是一个虚己的、谦虚的一个生命。而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带来合一的一个生命。这个其实我这个我结婚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家里边确实是有这个 power struggle 的，对不对？我想我们每一个家里边的人都有这个 power struggle，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家里边谁做决定，谁说了算，那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不是？那很多的姐妹都要觉得这个家里面是我说了算的，啊，那这个是一个，这个，那很多弟兄也是哈，我说了算，我是对的，啊，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是说了算的，是这个为大的，是为首的，那这个是一个我们生命里边很非常强的一种东西，那这个东西是必须要改变的。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虚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带来了很多的 struggle， 带来很多的争吵，很多的不服，很多的嚷闹，很多的问题的。实际上基督徒所有的执着都在于我们放下自己，我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谦卑地来寻求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在家中、在教会中畅行无阻。只有神是对的，我们都是虚己的，都是不配的，都是卑微的，我们要去寻求做一个卑微的、渺小的，不以证明自己对为喜乐的，常常知道自己会犯错，自己是软弱的，自己是常常出错的，自己是做不了什么的，自己是无有的，以这样的一种生命活在主的面前，才是一个对的生命。所以很多的人不管在任何的事情上都要向所有人来证明，你看我说的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只有我是说话算数的，说话拿主意的，你们都不行。你看，所以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种生命是与神的舍己、虚己、谦卑离得太远。所以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职责里边，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学习虚己，伏在神的面前，我们不以自己是对的，自己是强悍的，自己，我们在那里谦卑地寻求神的心意，让他的旨意在教会里边，让他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让他的旨意在教会里边通行无阻。只有他是永远正确的，我们都是败坏的，都是软弱的，都是无用的，都是污秽的，都是有罪的。所以夫妻之间，好，没有谁证明谁是对的， 谁是更高的，谁是说话算数的，谁是在这个家里拿主意，两个人都在主的面前全然的降服，全然的谦卑下来，一起的在主面前寻求上帝至善至美的旨意，让这个家里边成为耶稣基督做主的一个家，没有谁对和谁错的问题。两个人更谦卑的让主的旨意通行在这个家中，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同样，没有谁说谁说了算的问题，没有谁的旨意更聪明的问题，没有谁的旨意更高明，这个教会我拿主意，我说了算，不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工，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放下我们自己，我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心意，他的旨意在这里通行无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样的一个生命才是一个虚己的一个生命。当我们想要为大为首，我们争谁是对的，谁是赢的，谁说话算数的时候，这个生命都是错的，不可能合一的。弟兄姐妹，合一是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放下自己，在那里谦卑地寻求神的心意，常常觉得自己会错，自己是错的，常常觉得自己是无能的无用的，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在主的面前就对了。合一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生命里边的。所以谦卑谦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主的光中常常看到自己的罪，常常看到自己的亏欠，常常看到自己的败坏，常常看到自己的污秽，常常看到自己的无能，常常看到自己的骄傲，在那里不断的认罪悔改几十万次，然后再去看别人，这个是一个虚己的生命，虚己的谦虚的一个生命，谦卑的生命是一个不争为大不争为首，不是谁说了算，我要拿主意，我在这里我当家，而是我们所有人都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放下自己，知道我们是无用，知道我们是败坏的，知道我们都会走错路，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愚妄，我们在神面前放下我们自己，夫妻之间同工之间，我们都在那里谦卑地寻求神的心意，让他成为教会的主，让他成为我们家里边的主，我们来谦卑地寻求他的心意，让他的心意在家中在教会中通行无阻。我们不是一个为大为首的一个生命，不是一个做老板的生命，更不是一个靠自己的生命，这都是错误的生命，这是教会中的毒瘤，这是家里边的毒瘤，这是我们生命里边的毒瘤，要把它割去的。弟兄姐妹，要学习这个。当我们在主的面前这样寻求的时候，我们的态度生命就已经对了，已经可以带来合一。否则的话，我们讲的都是我要做主，我要为大，我说了算，我的头脑更好，我的更清楚，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破坏了合一，破坏了一个舍己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学习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看一下约翰福音。好，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新约的九十四页哈，新约九十四页。好，我们来读一下哈。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啊，这里讲到这个主耶稣给门徒洗脚哈。那这个地方呢，这个我有次听这个吕佩渊牧师哈，他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呢，他是讲到就是说呢，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他讲的这个意思呢，是说呢，就是说本来呢，主耶稣的旁边呢，一边呢是坐着约翰，就是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靠在主耶稣胸前哈，问这个主耶稣说卖主的是谁？一个是约翰，另外一边呢应该坐呢是坐谁呢？应该是坐彼得，彼得通常是坐在另外，因为彼得呢是在门徒里边的老大，你知道。但是那一天呢，主耶稣没有让彼得坐他旁边，主耶稣让犹大坐他旁边了。犹大坐在主的旁边，所以彼得那天很生气，你知道吗？一生气呢，彼得就坐到最末尾，就坐到最后的一个位置，最微小的一个位置。但是彼得坐在最微小的位置，他心里边并不是最微小的，你知道吗？他是想坐在主的旁边的，但是主那天没让他坐，让犹大坐了。所以彼得呢，一赌气呢，就坐在最微小的那地方。主耶稣一看呢，那一天呢正好也没有用人，主耶稣就把水倒在盆里边，然后束上毛巾，主耶稣呢就给每一个门徒开始洗脚了。这一路洗过去呢，最后一个，所以最后一个呢洗到了彼得，他是坐到最末尾一个。洗到彼得的时候呢，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你不应该洗我的脚，你应该这个不好意思。然后彼得说呢，主耶稣说，你不洗的话，你就与我无分了。然后呢，彼得就说，连手和脚都要洗，啊，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的这个过程哈。那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万王之王，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他给门徒洗脚。那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不管我们在家里边，不管我们在教会里边，不管我们在工作的场所里边，不管我们这一生里边做任何的事情，骄傲的人常常会觉得很多的事情是他不能做的，不愿做的，因为那是卑微的。而一个愿意虚己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一个谦虚的人，这个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天父的儿子来到人间，他做的是最卑微的事情。而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管在家中，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只要去做那些我认为是高的，是大的，是有意义的，是有成就的，是完美的，是那些东西才值得我去花时间做， 而那些我认为是低贱的，是服务别人的，是那些卑贱的，是那些没有成就感的，别人看不到的，不会被夸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不愿意做。而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愿意去每时每刻的去做这些东西的。这个就带来整个生命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需要学习主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的谦卑。其实哈，弟兄姐妹，大家不知道教钢琴哈，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非常好呢？因为每一次我教一个小孩子初学的时候，你知道那是非常非常的，有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你说你让那个世界上，我说比如说不是说我，你让一个世界上最大师的人，你跑去他教一个初学的那个指头这么起来，然后放下去，你知道他三分钟他就会疯了，你知道吗？三分钟就疯了。那种音乐学院的老师都是什么？音乐学院的老师叫最天才的学生都开口大骂：“哎呦，你这都不会，你这笨！”他那一出手，那完美的不行，你知道吗？他教的全部都是大师，都是博士，都是最高级的。那个教起来那多感觉啊！那个你看那个教起来，那教的都是奥林匹克的冠军，你知道吗？啊哈，上去的那都是完美的。你教几个这个脑子有残障的人，你教了十年。他连筷子都不会拿，你知道，正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正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在那个里边，我们慢慢的生命被改变、被更新。在家里也是同样的，大家都知道，结婚以后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在家里边做很多卑微的事情，是不是？我们要学习，不要心里边常常想着要去做伟大的事情，要去做高级的事情，要去做有成就的事情，要去做震撼人心的事情，要去做大名鼎鼎的事情。不行的话，我要做臭名远扬的事情，我要让我的名扬过四海，我要做最伟大的大钢琴家、大文豪。这些东西不要这样。你看，我有一次读到一个一个弟兄的一个见证哈，就是写那个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的那个弟兄，他在家里边，神就让他在家里边整整的在家里边待了好几年，他每一天就是为他的儿子换尿布，给他儿子洗澡，然后就是做饭，他太太去工作，然后他收拾家。哎呦，他说他最伟大，他就想成为一个大文学家。他说他在这个学校的时候，他连这个大年三十他都不自己做饭，他要省出所有的时间来读书来写作，他要成为一流的作家。但是当神这样磨练他的时候，他才知道在神的眼中，所有的这些工作在神的眼中都是有同样价值的。当你带着一个服侍别人的心，当你带着一个基督的心，当你带着一个爱的心，当你带着一个所有的心来到教会里边来做最卑微的事情，在家里边做最卑微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争大，没有想成就，没有想成功，没有想大名鼎鼎、大名远扬，我们没有想震撼世界，我们没有想多么伟大、多么崇高、多么有意义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东西在基督里边都成为了有意义的东西。这个叫做虚心和舍己，这个叫做更靠近耶稣基督。所有在家里边的事情，所有这个在教会里边的可能是最卑微的事情，都是神眼中最宝贵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好，什么是卑微，什么是心里边的真正的卑微， 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心里边充满了世界上的高傲。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最好的常常都是那个很难教的孩子，那个时候我会有发火，这个时候就是训练我生命里边的忍耐，我要一遍一遍的耐心的去教他，把他教好。我生命里面最后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你教好一个很难教的时候，很难教的孩子的时候，反而比你教一个天才更在神面前蒙恩。你在那里一直不断的在那里，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这个就是主在为我们洗脚啊。主在为我们洗脚啊，对不对？主在为我们洗脚。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生命的那个虚己的那个东西全部都成型在我们的里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件事情，什么是在神面前的虚己和谦虚谦卑，就是我们一直不断地看到自己的亏欠，看到自己的卑微，看到自己的骄傲败坏，自己的邪恶，自己的罪，一直在神的面前不断地认罪悔改，不断地求主来洁净我们，更新改变我们，几十万次你再去看别人。第二件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永远不要去为大为首，我说了算，我当家，我拿主意，我一定是赢的，我是为大的，我是为首的，所有人都听我的。没有，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夫妻，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工，我们都在主面前看到我们的无有，看到我们的缺乏，看到我们的败坏，看到我们的愚昧，我们在主面前谦卑的来寻求他的心意。只有他是教会的主，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伏在主的面前，谦卑的让主来带领我们的家，带领我们的教会，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永远不为大，永远不去为首，永远不去在主的面前想当老板。第三件事情，所有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工作里边，可能跟我们的身份不配的，在家中跟我们的理想、跟我们的志向不配的，我们认为是没有成就的、卑微的，不是我们要做大事的、有成就的、站在高处的、一呼百应的，不是这些事情，卑微的、最卑微的、渺小的、服侍的，我们要殷勤的去做，要好好的去做。那这样的事情是最讨神喜悦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这样，一定合一的，真的，弟兄姐妹一定合一的。为大的要像为仆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在主面前来寻求这样的一个生命。如果这篇道听的时候你觉得非常不耐烦，我觉得你应该多多的听，正是你的问题所在，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所在。我们何等的需要在主的面前更加的卑微下来，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啊，求主来怜悯我们，好吧，就来里面，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你的生命里边，主啊，走进你的心意里边，主啊，让我们真的认识你，主啊，让我们的心，主啊，单单的活在你里边，主啊，让我们了解你是何等的虚己的一位神，主啊，你的生命流淌在我们里边，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来敬拜你，
主要更多跟随你，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一个要虚举，第二要论断，第三。